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只是在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BYM 职场，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丽丽。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的
这期节目，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听众来信，
嗯，
也解答一下这个就是来信中常见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一直放到，
一直迟迟不敢说
啊，迟迟没有回复，是因为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想可以跟简丽丽做个探讨。他就说，他在工作几年之后，就是咱们中国的有这个酒桌文化，
嗯，
要陪领导喝酒啊，什么陪客户喝酒啊，什么的，他自己又很不喜欢，或者他们吧，因为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或者他不太懂怎么喝，问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你真不熟悉，
不是疑问句吗？还是什么？
就是
领养代替购买，
我肯定句吧。
OK， 对，是啊，所以我
认为你真的不熟悉，嗯，我也没那么熟悉。因为我老家人酒文化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所有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都是，
但你看过，
我
看过，
对对对，我小时候成长环境中所见到的，
嗯，
然后我对这件事情深恶痛绝。
OK，所以就好像所有人都是深恶痛绝，我没有碰到过有人跟我说很喜。就哪怕他这个
很擅长，
很擅长这个应对的很如鱼得水，甚至能充分利用这个其中的一些方法啊，
嗯，
也都说自己很讨厌这个。
嗯，我觉得我不只是讨厌，我憎恶。
嗯，
憎恶。我觉得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但我觉得所谓的酒桌文化里面，你如果就是你的工作环境，你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有这个酒桌文化。
离开这个工作换境，我就知道。
对，
换个工作，嗯。
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选择嘛。
嗯。
但我觉得酒桌文化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习的。
OK，
就是
说你很不喜欢，你可以。
对对对，它是有游戏规则的嘛。那一种情况下是你不喜欢它，但是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又非常的要强和上进，你一定要在这个游戏规则中获胜。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有代价要付出的。
那就捏着鼻子也得学。
对。
嗯，
然后但我觉得在酒桌文化里面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哎，我说这个可能会非常不好听，这个和那个强暴强奸其实没有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
嗯，
我觉得人们在酒文化里面特别容易把它看作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嗯，
就是你不喝这个酒就看不起我。
对。
就是这简直就是哎，这简直我简直就吐槽了无处可吐。
嗯，
然后我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知道，反正我知道一个叔叔，他每次只要因为他是领导，
嗯，
所以他只要上桌就要求
所有人都喝，
所有人他自己不喝，就是所有人每个人三碗白酒，还三杯白酒。
嗯，
就他总是把年轻人喝吐。
看着很爽的，
就我觉得简直就是有病。所以那个这个人，
嗯，
这人我其实就是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我其实见他见很少，但我从小就是无比的憎恶这个形象。
嗯，
但我想说的是，但即便在这里面，我觉得我小时候的观察，我观察到一个东西，就是仍然在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些人是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保护自己的，就是往往是边界感和自我特别坚定的人，好像大家也不太容易欺负他。反正我自己多少觉得这个和你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一致的啊，他是能够去判断哪些酒桌上的酒非喝不可，哪些酒桌上的酒是可以不喝的。反正这也是人很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文化，就像我一样，我觉得我后来在选择我所有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就是没有酒这件事情对我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它不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有一样困惑，因为我是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长大起来的嘛。你会默认它那个规则以及它里面渗透出那个权力感，也会让你觉得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职业发展前途了。
嗯，
但以我的经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我隐隐的觉得，哪怕 90% 的环境都是这样的，一定有 10% 的地方不是，我要去那 10% 的地方。嗯，但应对它的时候，应对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是有恐惧感的，因为你年轻嘛，你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就会觉得也许我是错的，万一外面没有空间呢。但我事到如今，我到现在我会能比较确认的说是有的，即便有可能他没有你的父母或者你所处的环境认为那么主流，但是你如果离开那个环境，你是可以寻找到没有这么糟糕文化的一个环境去成长的。嗯，
这是我想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别那么快下结论，就是说就没有其他选择我就只能做这个，其实选择挺多的，但是你可能真的以前你不知道这些其他的存在。我想起一个故事，还是你给我讲的，就是你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我们有一次跟他谈到说我们在创业啊，有人投资啊什么等等，他就会问说，那你们得跟你们的投资人喝大酒。
对，我觉得这个
就是个特别那种听特别奇怪的问题，喝大酒跟投资有什么关系？
对，
但是也许在他的那个世界里，就是你要想别人帮你忙或者给你钱投资你，比如说，你就是要通过这种舍命去跟人家喝酒的这种代价去做这个事儿。
对，
但其实就完全不是。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去即使跟他解释，他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儿，对吧？
对，
因为这离他的生活就太遥远。就好像他觉得需要喝大酒去什么搞贷款，是对我来说也是很遥远的一件，有什么关系？对，所以你别那么急着下结论，就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其实这个世界是非常多样性的，
嗯，
你也许你不用费那么大劲就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价值观或者适合你的审美的一个东西。
嗯
嗯，但是我又想退后一步，想说的是，所以中国是有这个文化啊，你除去了他在酒桌上这种权力的这种赤裸裸的展示之外啊，但就是，但你跳回一步看，就说 OK， 它就是这么一个文化，你必须按照这个文化的规则去做，你才能，否则你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比如丧失一些机会。那比如西方有没有？我想了想，我能想到一个比较接近的是，那可能也有挺质上的不同啊，我这么描述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仅仅从就是说它是一个商业的文化，你必须适应它之后呢，你可能做生意才做起生意来比较顺畅，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本身不见得有什么道理，就是他们有一个打高尔夫球的文化。
嗯，
我在那个就很，你肯定听过这种什么很多生意都在高尔夫球场上。
嗯，
还真的是这样。所以那个，比如我在读 MBA 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努力去学打高尔夫球。
嗯
嗯，我尝试一下这个运动，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我也没学。但很多人就很热衷的去学打这高尔夫球。因为他们确实有这个做生意的文化，就是你像川普哈，就经常当着总统休假了就打高尔夫球去了，是吧？就是你要谈生意，我们去打几杆，对吧？然后他们也有这种跟咱们的这个酒品见人品差不多，其实他们是球品见人品，对吧？打球的时候，你水平如何啊？你的状态如何啊？你是不是 hold 住这个场？就是这好像也好像也在里面有展示，所以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那你比如说我如果就是一个我不是这个文化上长大的，我就不懂这个运动，我也没有任何兴趣，那你怎么办？
可能就失去很多机会。
就会失去一些机会。尤其是那些更传统的做生意的那些什么。你比如像啊硅谷可能就你说扎克伯格去打高尔夫球可能他也不打。这种当然硅谷这种技术新贵的出现，我觉得确实也是把这个老牌的这个生意的圈子在美国啊，是吹来一阵新鲜空气吧，我觉得是。大家不用再通过那种方式去建立关系，去。包括他们还有更也是很非常排外的，就是某些特定的俱乐部，那只有某些特定人才能去。你想进去里面混个 membership， 混一个会员还特别困难。但是很多生意都是在那里谈成的。
嗯。
对吧，所以你就是很困难。我在那个以前做咨询工作的时候，遇到那个咱们邻国韩国的同事，跟他们聊天，他说很多说韩国做生意啊，女生也很难做到特别，就是再往后做呢就会，当然这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可能人家社会也进步了。
但韩国好像就一直很传统。
对，他就是说你做的再往后的时候，你再要做生意呢，你就也得去一些俱乐部啊，甚至可能是声色场所，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反正有点那个意味，那女生就很不合适去。或者去了你也别扭，我估计别人也都别扭。所以这个生意就很难谈，就但是很多生意又是在那种场合下谈下来。
嗯，
所以很多女生就做到那个地步，她就不做，她就不当家庭主妇啊什么，她或者就不太容易升上去，就是他们确实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好一些啊？我韩国也有酒文化，跟我们还挺像的，真的。读完毕业的时候，韩国同学他跟我聊说：“你去韩国，你这个上了酒桌，先敬谁后敬谁，对吧？”你这个敬谁，你这个杯子要端多高，这都是有讲究的。
咱们这也是啊。
哦，是吗？哦 ,OK。
碰几杯怎么碰，
就说你的、哦、你的杯不能端的比你长比你尊贵的人高。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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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嗯，就是你要拿你这你看这些我是知道的。
啊，你懂。
哦、
嗯。然后那个所以他跟我说的这些什么也特别所以韩国也是有这样文化，也很鲜明，这是咱们东亚的文化吧。
嗯。但我觉得本质上这种我要通过某一个活动，就无论喝酒也好打高尔夫也好，反正人们总是要展现我的权力所在啊、以及把它变成自己自恋的延伸，这个几乎不可避免。
是。
你在任何一个职场环境，小的职场环境大的职场环境，反正总是会遇见这些。只是说我觉得最终是一个程度轻重的问题，以及你觉得你自己，或者这么讲，我在想，因为我有些同龄人嘛，就是同龄的朋友，就即便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区域，都在北京这个区域，但因为你选择的那个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
就北京折叠了。
哦，真的，
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就你刚才说的，你刚才说的那个 case， 其实是我一个同龄的朋友。
对, 对, 对，
嗯，就是他
也住在北京，
也住在北京，
年龄什么都相仿。
对，但是他就会，他知道我们拿投资者就会问说，哎，那你们平时要陪投资人喝酒吧？就是我当时还挺诧异的。然后，但我仔细想来，就是如果他生活在，因为他是在一个国企的环境下嘛，从他生长的环境到他和他的家庭所工作的环境，就是
都是这个游戏规则。
对对对，就是他
也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游戏规则。
对，我觉得他的先生的生活就和我觉得我小时候成长中环境中我见到男性生活就很像，就是晚上要加班，所以加班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喝酒，那这些而且这些酒有的是可去的，有的是非去不可的，然后你就是要陪领导喝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我觉得最终这个是你的选择，反正每种选择都有，
你就一定要找到你一个，你就这就有好，就有好多个游戏了，就好像有围棋、有跳棋、有军棋，对吧？你得找一个你自己能玩然后又不那么痛苦的一个棋。
对对对，我就想说，因为你要想象你未来的生活方式可能都建立在这上面，你交往、
工作是你这么大的一个
对,
对。不能这么说，我倒都想起来，你比如说中国人到美国，即使比如拿了很高的学位，即使工作很出色，但是你看在商业的圈子里能做的特别高位啊，就很少。我觉得高尔夫球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但是就整体他们的商业社会里面的规则是我们不熟悉的。
对，
就是如果美国也喝大酒，可能我们中国人去了就游刃有余的，那就被 CEO 喝一顿。但是人家他有另一套，但是你也不能说这可能也这一套并不高明，他也是非常就是他们文化沉淀下来的这么一套方法。但是就我们学的可能又很费劲，所以就好像有些人不是他们来中国要跟对吧跟我们喝个大酒，他可能也很费劲，无法理解。但是好在现在反正这个有私企啊，有跨国公司啊，有各种各样的国企啊，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选择，然后那里面每个的虽然都是商业社会，但里面的文化还是很不一样的，
大家非常不一样。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分享一个个人的故事。我记得20出头的时候刚工作，其实我因为我在高校嘛，其实我那个环境也还挺好的，就是我至少我所处的那个部门里面没有要喝酒啊什么的。但我那个时候就是交往的朋友其实都是在
这样的
对这个文化这个系统下面的，所以就是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 大家也会坐一个圆桌上，然后还有举杯啊、敬酒啊什么的。我觉得我还是挺清楚的感觉到，刚开始我有试图想要去跟随这个规则，但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难受，所以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我就决定，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意识的决定，因为这些都是我同龄的朋友们，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
大家在练习，
可能大家真的挺高兴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高兴，那我就不做这个事儿了，我就决定不做这个事儿了。然后我自己就舒服很多，但是我确实有朋友，其实比我稍微年长的朋友会说，就他们会照顾我嘛，就会带我，所以他们就过来说，哎，来，就是现在要敬一圈酒，你来跟我一起敬，这样我就不用去充当那个，又不失礼，我又不那个什么。然后我就记得有朋友就来跟我讲说，饭桌上你要举杯，
酒给你看人品嘛。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啊，我真的是太就不合群儿，或者就太自私了，或者就是
哎，那你
太高冷了。
你说你也是，你像你按你描述，你也是这个环境下长大的，甚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你一直觉得就这好像是唯一的一种安身立命的方式。但你为什么还会对这个有这么大的不喜欢呢？我完全可以想另一个结果啊，就是他也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然后他特别熟练，
可能是不擅长，你就开始发展出厌恶，
还是不擅长。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借口，我爸妈搞科研的，对吧？是从来就不会这个，我连酒都不喝，所以
我就
自娱自乐的酒也不喝，对吧？就根本就滴酒不沾的啊。
对，但关于酒这个事儿，我个人是对他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情绪强烈到，我就记得我还有一个很傻的冲动，是在有一次财经的年会上，这也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跟二十出头，财经的年会上，然后有一个酒厂可能很有名气的，我忘了，就是某个很有名气的一个酒的品牌的老板在发言，然后就让大家提问，我当时有巨大的冲动，我就想提问说，
你们在宣传什么样的文化？
对，给我巨大的冲动，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不是人，
但
人家又没招你惹，人家只是卖酒，你怎么喝是你的方法，
对对对对，
人家只是生产方法。
是，我只是我就我
你只是恨屋及乌，迁怒于他。
对对对，我当然我没有问这个东西，然后但我记得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心里的这种冲动，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在，所以我既不想学习，然后也不愿意遵从。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从小我觉得见这种，我现在看来我觉得简直就是霸凌。
就是。
他就是霸凌。然后但是大家特别习以为常。然后甚至你要适应这个文化，这个让我非常的不满吧。所以当然我现在就是年纪大一些，我会觉得就这种东西，反正它不是酒，也会有其他的东西。反正只要有人，有一群人在的地方，它都是会发生的。
不过我在想，这是不是也稍微有点那什么？就一群人，如果大家个体都是相对健康，也不见得会
就对对，就会好很多。
但是
我只是觉得健康的环境实在是
太少
了。
所以，但是而且它一旦形成这样的东西呢，文化它也有生命力，它能代际相传下去。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
丑媳妇熬成婆呢，我也得让别人受点苦。
对对，就这个施虐受虐就是循环往复。但我觉得有可能酒这件事情变得有点特殊，是因为大家喝多的时候会经历一个特别开心的状态。
这是为什么世界各个民族
对
都有，可能不是各个民族了，因为有文化宗教的原因，但是世界大多数文化中，这个酒还都是一个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我想是因为霸凌被包装在这个，第一，我们很开心，我们在 having fun， 然后第二就是所有的这些胡来都可以定义为他喝多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恶心，就是然后大家不管喝吐了，喝的第二天起不来，失去意识，然后你的健康受损，这一切都好像就都会被解释为那天大家喝很开心，这些全 全都过去了，他还不记得他是如何虐待了你。就是我觉得这个简直，我觉得因为在其他的这种权力的争夺的状况下，大家都是清醒的。就是总之啊，我自己觉得特别糟糕。如果我非常个人建议，就是如果你在这样文化里面，就赶紧跑。
嗯，选择是很多的。嗯、
对，嗯，否则的话，你想你一辈子都要生活在酒里面嘛？就是这个，你生活在酒里面应该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这种被迫的。
所以给这位年轻的朋友的建议就是，你很年轻，其实你有很多选择。
嗯，
好，谢谢大家收听。
你回答了一个问题。
我其实准备了三个，我们下期再说吧。没有一个，我们每次都是一个问题就展开聊的比较多。那你刚才收听的呢是 BOM 职场系列的节目。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喜马拉雅的App 上面搜索 BYM 三个字，这 BYM 的是 Blow Your Mind 的缩写，搜索 BYM 这一个词啊，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每周二会更新，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嗨，
我的脚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